欢迎收听杰斯聊小姐，今天录音时间是2024年4月10号。好，那今天是大家喜闻乐见的这个流水账，其实流水账的这个，有人真的蛮喜欢听的，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陪伴感，而且这里面都不会有一些太难的事情，这里面都不会有一些对很多人来讲是天数的事情。那这个东西在一段时间没有的原因是，我觉得节目不该那么杂。那有很多事情证实了这一点，就是节目应该要变成纯旅游或者是纯里程纯饭店。但坦白说，我觉得我这个人的使用守则跟我这个人的真理，就是唯一不变的事情就是我一直在变，所以我会一直变，我会一直这样一直换换去。虽然可能就是那十种东西在变，但这十种东西有时候是这两种，有时候那两种，也是会搞得大家七荤八素。但我觉得也没办法真的变多少了，所以大概就是那样，就是那么在那个排列组合。那节目其实也是，所以我现在就又决定说，好，我现在还要继续，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更新非常非常频繁的那种状态，我可能会把它拉回来。那我虽然说都其实都不脱是说是旅游的主题，但我还是认为这个节目是在聊我的事情，而不是里程节目。但我知道听里程节目的人就会觉得这个是里程节目，听饭店就会觉得是饭店节目，听闲聊就会觉得说，他就在讲生活，顺便聊一个新闻，因为新闻的流量比较好等等的。那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切角，那我也理解。那我现在就是要正式告诉大家，就是说，没有这个以上皆是。那这是不是四不像？对，是四不像，但是我就是四不像的人，怎么样？所以大概就是这样。那今天要讲的这一趟旅行，是我今天4月10号，就其实今天录音，但是我就是今天的这个游记啊，就是当天的游记，当天录这样子。那我今天其实是去上海。那我先讲一下这张票我今天这张票原本是从旧金山回来，旧金山台北。然后因为这张票如果再加10000里的话，可以再飞一趟从台北到札幌的这个商务舱。那因为我飞到札幌了，那我有个朋友刚好在函馆，知道我很少去札幌北海道。我想说，那我就去找朋友这样。然后朋友那时候跟我讲说，那他想要去东京。我想说，妈的，我又要去东京，就是我已经难得到札幌了。我想说，那我就在札幌或者是函馆晃一下，因为我朋友base在函馆。但后来他就跟我说东京，所以我就先订了3晚的 Comfort Hotel， which 就是一个很便宜的一个选择。我看到点房，我就通常就会先压好。如果我大概那段时间要去日本，我就不知道住哪边，我就会压就是便宜的房间先压好这样。那这个情况就是说，当这个朋友base韩馆这个人，他跟我说：“我明后天可能很忙哦，这样子可能要写报告什么东西的时候呢，我已经没办法取消了。”当然这中间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我不知道他实际上发生什么事情了，因为这段期间我还是有看到他在发动态，然后出去玩，所以我就想说：“哦，我大概懂意思了。”但总之就是我订了东京的房间，但是我最后等于是怎么说呢？我最后等于是被逼迫又要回到东京。他懂那个想法，你已经去了札幌，那你已经订好了东京，然后结果你被发这个洗澡卡好了，我就不想讲一些难听的话。然后最后我又回到东京，所以我其实到东京的时候我心情超级差的，就是怎么会又变成这样？那但是东京后面要怎么回台北嘞？这个就很麻烦。原因是现在今天是4月10号，那后天4月12号我要去曼谷参加这个同志大游行，参加这个泼水节哦。所以说，我理论上在最好是11号或10号，甚至9号就要回到台湾。你去看一下那个日历，就知道我礼拜5要飞，所以最好是礼拜3或礼拜2要回来。为什么？因为我要回来洗衣服，我要把东西洗一洗，然后晾干，赶快干一干之后，然后我可能再带同样的衣服出去。对，我其实通常都穿差不多衣服，你用仔细看就知道说我每次都穿那几件。那这是一点。然后另外一点是说，因为这个从日本回来的行李通常都蛮大件的，然后日本的天气跟泰国是截然不同。这个日本在某一天的早上甚至还有下雪，当然就是下2个小时而已。但在曼谷现在的温度可能是35、36度。左右，所以这个东西不可能是带同一套衣服的。那所以说，我希望回来，然后要处理一些事情，包含录音，包含什么东西。我觉得每次回来的时候，就是 就是 有时候我都觉得说，好像最近比较常旅行，就觉得好像再回来 layover 感觉，很像在台湾。哦，就是我现在像这次我就只有在台湾停大概36个小时吧，那我就要再飞下一趟。那当然就是自业自得啦。那所以讲回这张票，就是我必须要在这段期间，然后就是从东京然后回来。但是这段期间有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大主题，就是在4月1号的时候，那这个环球卡已经把账号全部都关掉。我先讲一下，我上一次去上海无非就是为了平安银行的这个开户，就是为了平安银行然后可以玩一些这个e-钱包这些东西。那再次感谢 Vincent 还有这个一些人的一些这个大力的支持跟资讯，那这个是让我入坑的一个原因，所以那也是我上次去上海的原因。那这一次去上海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我办了一个门号，它是从中华电信这边可以一卡有三个门号，所以一卡有三个门号就是你原本中华电信一个门号，然后加上中国的一个门号，再加上香港的一个门号。对我来讲这是一个一举数得，我以后如果要去香港要开户或者是要做什么事情的话，那我就只要办这个账号，虽然办就是用这个环球卡这个服务去做就好。那所以我从大概去年12月去上海的时候之后，我就用了2-3个月，然后我也用这个平安银行或是就是正确来说反正就是中国的这些服务，那我也用了都算是顺手，就是因为 一卡三号这样。那个时候其实我还不觉得有什么问题，那后来 Eric 大大也去了之后，然后就在3月大概20号的时候，那环球卡说哦，欸，你这个东西啊就因为中国政府规定所以要关掉了，这个我们在4月1号起就要关掉。那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差别就是说，我们今天在用这个e-钱包那去兑换这些东西的时候，它都一定要这个 OTP 的这种简讯认证，也就是它寄一个简讯到你的中国门号去。那好，我中国门号被关掉，也就是说我在4月1号之后我会完全没有办法使用这些东西，没有办法获得比台湾市价更便宜一点的里程这样。所以很头痛，变成说我要尽快的去跑这一趟，尽快的要去中国跑这一趟，说哦我要再去办一个门号，因为他已经把这个环球卡这条路给封了。所以我要要么就是要找一个方式去实名认证，那最简单的方式其实就是飞一趟，然后去开一个中国移动或中国联通的一个号码这样子。好，那所以说这一趟我就必须要找一个时间在4月的某个空档去。那因为我4月的这个旅行真的偏多，上班上4月上班我刚从旧金山回来，就从西雅图旧金山回来，然后又开了一张这个价10000块钱可以多飞一段4个小时商务舱的台北札幌这个新宇。那又因为自业自得，所以我最后又回到了东京，所以我没有从札幌直接回来或者是直接去哪边，但是我又必须要加一趟上海，所以最后我想出来方法就是好吧，我要查查看票，所以最后就开了一张是从东京然后飞往这个虹桥上海虹桥的一张日航。那为什么开这个？第一个是阿拉斯加，又是阿拉斯加，阿拉斯加在这一段从东京到上海虹桥日航直飞的 JL81 这一班，现在这段期间使用 777-300ER， 也就是他们长程机种去兑换。这个机种它是有配合头等舱的，所以说其实你可以用它去对，有这么一说啦，但我没有核实哦。有这么一说是说哦，你现在去换这个777-300ER，你可以化位直接化到头等，就你可以用化位化头等，但我不知道是怎么样汇集成的化道，那我不知道这件事情。那我自己在买的时候，因为已经是起飞的前3天还是4天了，所以已经来不及了。就我看的化位，其实我是化不到的。但对我来讲，这个航点有两个很吸引我的。第一个，它只有15000里，它在15000里就可以做到这么算是一个长程机种的一个商务舱形态。那这个商务舱我好像没有做过，我有点忘记，我真的有点忘记商务舱有没有做过，就是他们这种格局的。那再来就是说，反正我都得跑一趟。那从虹桥回来，从回到台北，其实非常简单，而且可以直接飞松山，这对我来讲是加分。我对我来讲是加分加很多，因为我不喜欢从桃园，能够不从桃园我就不从桃园，所以最后这张票就变成说，好，那我要礼拜三，也就是今天4月10号，从羽田然后飞虹桥，上海虹桥。那这张票的时间是早上9点，然后大概12点左右会到上海。那落地之后我就想说，好，那我要待一晚吗？还是不要待？因为如果待一晚的话，就礼拜四回来， 然后礼拜五要去曼谷，所以我就觉得哦，这个我就是基本上没有休息时间，感觉好像在台北转机一样，所以我想说好，不管，我要看可不可以在一天之内把这件事情办完。所以最后买了这个 BR771 的，从上海也是虹桥，然后飞到松山，也就是说我会在上海这里去停留，大概是从下午12点到晚上7点这段期间，大概是7个小时，但如果你要提早登机的话，大概就是4到5个小时，你要把所有事情办完。那我掐指一算好像是可以，我掐指一算是可以，所以我就这样子开了。那我现在成功回到家。好，那大概我们就来讲一下今天这个的邮寄。刚刚已经讲完，就是我怎么换，或者是怎么样去处理。好，那长荣这个BR771从上海飞台北，我是开经济舱，长荣经济舱呢是用 UA 8800里去换。那我个人觉得还蛮划算的，所以其实这都很，其实使用里程都相当相当低啊。我个人觉得你没办法找到 CP 值更好的一个选择。就我所知，你是没办法这样找到。好，那大概就这样。那我们来讲一下今天大概发生什么事情。主要我会把它集中在上海这一段。那前面那个日航那个，我看之后会不会再分享。上海这个就是因为刚刚我讲这个环球卡它已经被停了，所以我必须要去那边的中国移动开户。那我就问了一下这个 Eric， 因为 Eric 也前一段时间就跑去了，然后就是都很顺，那就是也是跟我之前一样运气非常非常好的很顺，所以我就直接问同一间分行同一个这个电信的营业厅去做。那我就一落地之后，我就直接先把行李直接寄存在虹桥机场，因为我的行李是一个比较大的行李箱嘛，那我不想这样抬来抬去，那我所以我就直接放在机场。那机场这边的话，他们会有这个收费，所以你直接可以在，因为我在 T1， 我在 Terminal 1， 所以我在这边在处理的时候其实都蛮快，你就进去然后扫个这个支付宝就可以直接付钱这样。那如果你超时的话，再另外跟你收超时费，而且还蛮便宜的。甚至我刚刚想说，欸，我有可能会5个小时后才回来，那其实极具是4个小时。一般我的概念里面是说，如果你会5个小时再回来的话，那我就会直接跟你 charge 8小时的价格啊。但是没有，他是先跟我 charge 4个小时价格，他说，如果你晚回来的话，那1个小时可能是5块之类的。我想说，第一个，这是5块，这是什么鬼价格？就是5块，好了，我给你100块好不好？就是没有，我说我给你台币100块好不好？就是。我觉得太夸张了，这个真的是很极度不合理的价格。因为我们在日本的时候，我们去放那个行李，一个那个柜子，你还要符合它的大小，还要怎么样子的，结果那个东西还要700块日币、500块日币，对不对？你这样算一算，你就觉得说，哇，天啊，这个好便宜，而且这边是活人跟你服务哦。如果你今天行李过大，行李长得特别畸形，如果是一个什么高尔夫球具的话，他就会帮你放在后面的储藏室里面。你就放在那边，是有人雇的，而且光是这一区域就有3个人到4个人在雇。我就觉得好怪异，我就到了一个很平行时空，就是我在上海都有一种很熟悉又很迷幻的感觉，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多人力在做一件我已经觉得不需要做的事情这样子。不是说他们的技术的问题，而是好怪，就很怪。那反正是很便宜，我就很开心，想说好，那我就寄吧。我想那可不可以把这个雨伞寄过来，可不可以再把这个什么东西寄，然后就全部都寄，最后应该我只花了，我想一下，应该只花了60块还是多少吧的人民币，那对我来讲是超级便宜，我觉得是超级便宜，但你认真算起来没有到很便宜啦，因为大件行李的话，其实50块的话，你4个小时要200块，但总之我是觉得没有关系，就是你拜托就不要让我抬就好，拜托就不要让我抬就好，好，那我寄完行李之后，就搭着那个 Uber， 不是 Uber， 他们的这个打车，然后这个打车跑去的这个，先去中国移动去办。那我在中国移动这边是去了这个宜山路的营业厅，宜是这个宜兰的宜，山是山就是山区的山，山地的山，就是宜山路营业厅。那我一进去之后，结果他们就很快的帮我办完了，真的就是我以为要办很久。所以我也因为有请教过 Eric， 然后他也有帮我指点一下说大概要怎么讲，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方案可以去做。所以未来之后，我的明年到后年的这个，应该说在下一个月之后啦，那每个月的月租费会是8块的人民币。那我就直接除了200块进去，我就想说，那就给你扣个2年之类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蛮好的，然后他的处理也是相当相当快，就是一样这个台胞证给他，这样就好。那剩下的东西他会都帮你处理好，那还可以自己选号， 那选号的话旁边有一台机器，我想说我要再选个好记一点的。那为什么好记呢？是因为像我在打车的时候，他们会一上车的时候会先问你说你的电话号码后四码是多少。你知道我根本就不会记得我的这个中国的号码，虽然之前那个停号但是还勉强可以用，只要打过来我会接不到。那我就想说奇怪到底是多少，所以我这次在选号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要选一个好记的四码的结尾。那大家应该想都不用想，我一定会选1069嘛，就很中二病这样。但是我今天选1069，我就想说哦，那就在选号机上面选说用1069结尾的，结果诶完全没有门号。我想说哇，这是什么什么这是什么黄金号码吗？为什么106的结尾不写？那我就只好想说好吧，那就是这个门号里面含有1069的这样子。听起来是蛮怪，不过反正就是这样。那我就想后来就看到一个数字的结尾是10694。他说好吧就这样子，因为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我常常看到4跟7这两个数字。那就这样，然后后来就大概办一办之后真的非常非常的快速其实因为为什么会说这样快速呢？是因为这个流程他要帮我降月租降到8块，其实他自己要帮我打客服。他要在店里面然后拿着他的手机插着我的卡然后去帮我打客服。等于是代客操作的意思。那你知道这种事情在台北是更不可能发生的。一定是跟你讲说哦你就这样打电话然后给你一张纸说大概是这样 ,A 步骤 ,B 步骤 ,C 步骤没有，但是我完全去那边就是坐在那边然后他帮我服务完一切。我还想说哦如果这个有小费箱我会给小费那种服务这样。我想说怎么了太人太好了嘛。所以这边我办的是很顺利。那他就问我说那你这个用途是什么，我就说我就是需要一个门号来收简讯。那其实就是开户嘛，就是要开银行户。那所以其实你跟他说你要开银行户大概就可以了。好，那这边就我真的成功开好了，那账号也是没有问题。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说以前这个环球卡我是一卡三号。但是现在这个环球卡，现在这张卡就是一定会卡一张卡。卡一张卡就是它一定会有一张实体卡，那还其实蛮麻烦的真的是其实蛮麻烦，就是因为还好是 我可能有两只手机，但如果现在有一只手机的话我就在那边一直插卡一直插卡一直插卡很烦。那其实用 eSIM 的话，你想想看我今天如果自己的在台湾门号中华电信用 eSIM 的话，那我其他只怎么办就如果今天如果有其他的这个什么网卡或者是就是我出国的时候这些网卡那要怎么样处理，然后我的 Google Fi 我要怎么处理，就是其实会有非常非常多很猎奇的事情。所以所有的新门号我都希望是 eSIM， 我都希望说它是可以随时去做切换的这样。但没有办法，中国好像是没有 eSIM 的，好像啦这不太确定。那好了，我就是想说好，我终于是在这个半小时内就拿到了一个门号，我就很开心的想说哈，那我要不要直接杀到平安银行去跟他讲说我要改号。但我大概依稀知道说这件事情改号码在线上是可以操作的，但是我先这样说好了，因为在中国他们的门号现在是真的是管非常非常严。这不是我自己讲的，是我自己坐在那边的时候，他们旁边有人来开新的门号的时候，他们自己这样讲，他们说最近管的非常的严这样子，所以随时有可能会被停号。他们自己讲的，这不是我讲的。那我想说哦怎么有这么夸张吗这样但反正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了。那在4月1号这个收紧环球卡结束，我觉得应该也是因为这些原因，可能要更加严重的实名制，是二次的实名制。但反正我还是成功的开完户之后，那我就驱车前往这个平安银行。那平安银行这一次的支行是跟就是分行嘛，他们分行叫支行。这次的分行我选的是古北就上海古北，古去古亭的古，北是台北的北，非常天龙人的解释方式。因为我原本不是这个，我原本是虹桥支行。那我这次是选择去古北，第一个原因就是 Eric 去这一间，第二个是说我发现他离这个我刚刚去的那一间中国移动是比较近一点的。那我反正我就想说那就打车，反正我就是一个三角形的打车，从机场到中国移动，那从中国移动到平安银行，平安银行之后再回机场，没有错，我打算就是这样做完事情我就走了。我在上海是完全没有吃当地的这个任何小吃或什么的，我买了一杯星巴克我就回机场了。那我在这个平安银行我就先进去，我就遇到一个这个你知道他们这个人力真的是过剩到一个很夸张，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他们门口就站三个人，两个人是警卫，一个人是行员。行员就问我说你要来干嘛，我说我要改这个行动号。那他就他手机号还是行动号忘记了，那他就说你这个可以手机可以直接操作啊。那我就说好，那我来这边操作一下。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真的去连这个平安银行的 APP 的时候很卡，要在中国的网络连中国的平安银行非常非常的卡，反而在台湾我连平安银行都不会那么的卡，应该说在平安都在台湾连都是非常非常顺。我就是哎，这就是我之前在讲的，就是说他们真的这个东西卡得非常非常严重。但我这一次再连进去的时候，其实我也是用自己的网络，我是用自己漫游进去的网络。大家有听到我上次在讲上海那一集，其实上海那一集通篇就在讲说，在中国这个地方，你如果没有自备好翻墙已经翻墙好的这种门号进去 ，AKA 那种国外的漫游，台湾的中华电信漫游，或者是国外的像我之前讲过 AIS 的网卡等等的3HK 的网卡等等，你不这样子，你准备你会痛苦要死，因为他们的这个翻墙软体，就是我们说的 VPN。也一直在封，我自己有两三个 VPN， 我一直那时候我要翻都完全翻不出来，所以我想说我已经是很疯的人了，别人那什么什么 VPN 我都已经买了下去，想说哦我来试试看，我就是要一个我愿意花钱，但是我要买一个最快的，之后我要把身上退订，这样结果我都翻不出来，所以那时候我是非常痛苦于我没有网络这件事情。这一次不一样，这次我已经准备好两个这种已经内建翻墙的，好想说这个已经这个势在必行了。因为我知道说，以上次我来上海这种感觉的话，他们物价真的，我才讲怪，但他们物价好便宜耶，他们的饭店好便宜，他们的机票好便宜，那他们的这个服务又好，他们真的上海真的是很神秘的地方，就是你会想说，我们想的上海应该是很繁华的地方 ，which is true， 像是古北这附近真的很漂亮，就是有一种民生社区的。国宅的民生社区感，好，不要这样讲了，应该说是高级社区的民生社区感，它就做得非常非常漂亮，所以我会推荐大家就直接来古北这个分行，因为古北这个分行附近真的很舒服。我在办完之后，我就在外面这个坐了一下，我就在外面就稍微坐了一下，晃了一下，觉得说哇，我来看看这个附近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人，很多人带小孩的啊，然后其实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这样很神秘。好，那我们继续讲到我们刚开户的部分。我走进去联网的时候，那他就卡很慢，然后他就跟我说很慢哦。我说对啊，我就心里想说对啊，你也知道我。但我回答说对啊，这样子。我想说，所以是每个人都这样吗？我不知道。那因为你要从 app 里面去操作，他的平安口袋银行的一个 app 去操作，说改这些号码什么的。但是我就试了，他你必须要用财报证，你必须要输一些资料这样子，其实输入资料我大概输入了10分钟，输入到连里面的行员都走出来说怎么回事这样子，怎么会住在这边。那我就想说，如果用手机可以做，那我就做完。我就像是一个我爸妈，他们不会用手机，他们可能不会截图，然后他们会走进中华电信的这个电信就是营业所里面，然后去问他说我要怎么截图，这种感觉我就顿时就觉得我像是一个长辈，然后坐在那边用。但是我就在那边弄一弄之后，发现说真的不行。那航空员其实就看着我用，他就看着我输入所有的东西，包含我的生日，然后跟什么东西的，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是中国人还是上海人，我觉得他们比较没有那种，怎么讲？通常别人在输入自己的资料的时候，我是不会去看嘛。就是例如说，别人他拿了他自己的护照，我会避开去看他护照那一页，我会避开去看身份证，但没有，他就是直直盯盯的我的东西这样子。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有趣。但我自己是觉得无所谓了。我坦白说，我自己是觉得无所谓，因为那东西就是不重，对我来讲是不重要的东西。那反正他就一直看着，我想说哦好，然后就输入就失败，因为他有一个要靠卡，要靠着 iPhone 的一个动作，一直没办法过。后来就你往里面走，他就说好，那你去旁边的平板操作哦。他很神秘，因为他们的平安银行都会有这个平板的区域，就是讲简单就是你站在一个机器前面，那个机器上面就架了一台平板。你可以在机器上面平板操作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个其实超级聪明啊！但是其实中国就是有很多很先进、很科幻的东西，但是他们也有很不科幻的地方，就是他们真的是一个很神秘的，我觉得很两极的国度。那他们就我就在那个 iPad 上面按，然后就差不多了，然后其实就差不多了，然后也成功了，也就成功可以换号这样子。那反正他还是一样要过一个人工审核，那人工审核就是你要视讯，你要被视讯，你要被看。那这个荧幕的另外一端的人就会问你问题，说你是不是本人啊？你是这个账号的本人吗？你为什么要换门号？我想说，不是，因为我原本被停号了。但是我想说，讲停号，讲被封号，好像听起来很可怕。我说， 因为工作需求，所以我要换一个门号这样子。他说，哦，好，我就停了一下，你知道吗？就很像人家第一次过美国移民关的时候，会想说，哦，不知道是要被遣返了。他说，哦，好，那下一次这个账号用久一点哈。我想说什么意思？我听到我其实差点笑出来，你知道我常常在一些很不合时宜的地方会笑出来这样子。这个时间我就很想笑，我想说 what 是什么意思？什么就是用久一点？久一点是真的会有差吗？这样子，还是他只是想要随便接一个话就说哦好 OK？ 我不知道，我不太确定。反正我觉得很有趣。那我想说没有，我这账号我已经储值到两年份了，应该是不会有问题。除非你今天又有人在发疯说什么哈、啊，今天来自台湾的我们到三次实名认证。说不定有可能，那真的是说不定有可能，因为二次实名认证这件事情是真的。好，那反正后来我就开完了。那真的我超级感谢他们的那个行员，因为你知道全部里面就只有我一个客人，然后他们就全部人都会在你旁边，然后叽叽喳喳讲话，然后他们讲话都是那种你知道他们没有恶意的，然后讲话的很大声的在讨论你的事情的，但是又不太在乎你是不是有听到的那种状态，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他们就会直接讲你的状况，但是并不是说那种讲话，就有点是他们明明两个人之间在对话，只是不小心让你听到。如果我们今天是行员在台湾或者是在任何地方的话，可能你会尽量讲话，就是让客人也知道，就是你会假设客人听得到，然后你会讲说哦，这个李先生他的这个什么东西哦，有点这个状况，你会礼貌讲。但是这个我在上海这边遇到的这种状况都是哦，不是啊，这个台湾人他的那个要改号码，好像改号码他刚用手机啊，这个不行，行不通。我想说 ，I can hear you 这样子，就是你懂那个感觉吗？但是我不会觉得被冒犯，我觉得民情差很多。但有时候会觉得这个比较淳朴，但是如果太过，你就觉得这叫白目。怎么叫做叫白目？就是我其实，在飞日航就是下就是落上海的时候，你知道那上面就很多中国人，他们就是。一落地的时候就有人站起来，你知道什么样子的人最喜欢？就是一落地的时候还没到停机 gate 里，那个时候你就站起来，就是中国人。中国非常喜欢在那时候立马就咔咔咔，然后就开始把你这个直接站起来，然后要去上厕所的时候说到底在急什么？但是中国人非常非常喜欢在那个时候站起来，所以很神秘。我就是你知道有些事情是好的，有些事情是真的很危险或不好的，反正这就留给大家自己去做公平了。那因为我自己。其实坦白说，我不觉得我有那么容易被冒犯，所以他们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我就是那种在体验心情来观察这些人这样。那而且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 nice。你想想看，这大家就在挤在一起，然后为了要帮你处理这件事情，当然有可能是他们无聊，真的没有什么新的客人这样子，所以就干脆在这边聊个天，然后也有个台湾来的小伙子这样子，然后就是也是挺酷的。那他们，但是我在这两次在上海的经验都是觉得上海人对台湾人非常友善的，是友善到。我这样讲很怪哦，但是大家听，这就是听听就好。你知道大家都说台日友好，当然日本人对台湾人是好，但是上海人对台湾人我觉得更好，有一点更好的感觉。就是你们觉得说他知道你是台湾人，他知道你拿台胞证，他会尽量帮你处理完事情。那我不知道这个是可能我遇到的工作人员都比较上心还是怎么样，那你有可能是同一个民族讲同一个语言都听得懂，也或许。但我这次两次其实两次都是觉得他们人都非常非常的好，是让我对这个城市有蛮大的改观。然后再像他们的钱，他们的这些消费，就我常去这些消费其实都蛮低的，所以这个我以后绝对还会再去中国的其他的神秘的这些城市。但你知道我还是第一优先会日本，所以我说会可能是例如说我可能就如果这边开业什么 Q3 有活动 Q4 有活动，我就自己去飞一趟，然后自己去这个边刷房去玩，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我觉得我现在就开启了这种想法。好，那我不知道大家会觉得说这个算是一个法家湾，我觉得还好。这个，因为我还是要再讲的是，就是这一集就只讲这一点，真的就是我觉得那个有问题的是政府，不是当地人民。而且当我在接触这群人民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很白目的跟我讲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们不会去挑战这件事情，或者是。我也不知道他们自己内心的想法，但是这种基本的尊重是很重要的事情。那如果他们今天如果要问的话，我还是告诉他我的一些想法。当然，我是觉得他们是不敢问，因为这个，对，大家都懂。好，那大家就这样。好，然后 反正我办完这个东西之后，就遇到一个小问题，就我在办完之后，我发现说好 ，OK， 我现在在这个，因为他们有两个 app 嘛，一个就是平安口袋银行 ，which is 他们的很像是国泰世华银行的本尊的 app， 那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是什么国泰好康还是国泰优惠的那个 app， 就很像是啊玉山银行至于玉山 wallet 好了。这样比较简单，因为玉山 Wallet 它其实可以里面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可以做什么 PayPay 什么的，但是玉山银行里面本身没有那些功能，所以那如果我们今天要换点数，我们要用一钱包的时候，其实就像是玉山 Wallet 一样，你要在里面去做操作，但是你在这边改这个手机行动号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怎么讲，那它其实只会改到玉山本尊，完蛋了，所以它只会改到平安银行的这个电话，但是我改完之后，我就觉得大事不妙，不是大事不妙，我就觉得不太对，因为我想要在上海完成这所有事情，我想说好，那我在他门口就开始登录一钱包，就发现果然有问题，果然登不进去，那我也忘记密码了，那这个一钱包它的登录是用你的手机号去登录，那手机号去登录这件事情，我又没有门号了，我那个门号已经被封了，也就是我收不到任何的简讯。那所以，我如果今天忘记密码，我密码打不出来，找不出来，那我要忘记密码，他又会寄简讯给我，等于是死胡同，所以我旧账号就因此就是完全登不进去。那我就死马当活马医，我就登了新的账号。新账号结果我里面想说，里面的这个万里通的点数竟然只有30000，白白竟然是零跟成，竟然是零。就原本里面应该是要有30万的万里通点的比值很悬殊啦，所以30万是非常非常少。那我想说奇怪怎么会这样啊，那我就登进去，就它上面里面显示说我这个账号是未实名的。那未实名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今天这个账号是刚办，例如说刚开户然后刚开通这个一钱包，它就会显示未实名跟未绑定。这就很麻烦，我们就要等它实名下来。那我现在我早就已经是我去年12月就办完了，也就是说我现在好像是创造了第二个一钱包的账号。我想说哇西啊，那我就想说那我就在里面按看，我就在平安银行的门口，我还没有走进去，你知道我真的很不喜欢跟人类讲话，其实他跟我讲的中文英文对我来讲都是人类，我就不喜欢冲进去问他说那个我一钱包为什么这样挂了，我就在门口然后就按了一下，想说好看可不可以用线上的客服，因为对我来讲我已经成功的把银行的本尊的这些号码都已经改了，那理论上我其实已经被实名认证过了。你要把这个东西就当做美国不是有个地址验证吗？你把这个门号其实本身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实名认证。好，那这个东西我已经想说我的这个银行本人都已经有了，那这个旁边你附属的东西应该没问题吧？所以我就在这个 app 上按，我想说我看可不可以直接靠这个操作结束。结果他就跟我说你要在这边填个东西，要填个表格这样子，我就照他的表格，那他们服务的人也非常非常的好，就那个是在 app 里面的服务，一钱包里面的客服这样按，结果他就说那你要再 submit 一个 form， 就是你要写一个表格这样，就是你的原门号新门号这样子，然后你为什么还有你的这个一样灾包证还是要附上去，然后甚至你要拿这个灾包证，然后正面的这样子跟他拍一张，我们是自拍，然后 with 灾包证，超级怪的，就因为最近有一个新闻嘛，然后就是你最高级会员要这样子找，我就觉得让我想到那件事情，但是后来想说好，反正就做了，反正我已经为了里程已经下赶到这个地步，没有了，就是已经跨出同温层，跑到这个神秘的魔都来做这件事情了。反正就做吧，反正这个东西他们本来就知道，因为我已经其实十几年前就已经来过了，那个东西都其实资料都在，所以说那就这样子办。后来真的他就跟我说好，那你要在审批完之后要1到3天才能做完，但你知道中国的这些速度是超级快，中国这些效率无敌高，你知道我这个虽然是1到3小时，但他在大概2个小时之后就告诉我说你要补件。但在台湾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定是1天2天的跟你说信用卡要补件哦，你那个东西没照好我又反光，我在这边很快，那2个小时已经算有点久了，之前我还遇过更快的，然后就马上再改个补件，然后就大概在1个小时内就过了，就是我还没有回到台湾我的实名制已经过了，就是我应该说我更改门号这件事已经过了，而且我还来回过一次，真的非常非常可怕， 那我觉得他们效率另外一个很高的地方就是，你用平安银行转长荣航空是秒入哦，是马上进去，懂那种感觉吗？你就觉得说，哎，就是台湾不是做不到，是不想做，就是那种就是怎么讲，你就是怎么国泰航空不国泰世华，你转长荣为什么不能秒到？为什么要一周或者为什么？没有，他们不是一周，对不起，为什么会需要？一个月一个月这样进去，当然他们是直接联名卡，但如果我们今天是小数点好了，小数点今天转点的话，你进去可能也是要一周吧，好像快一点可能两三天，但是你就想说人家可以做到秒到，那表示这个技术上不是不行的，对不对？那为什么人家可以，为什么你不行？而且你明明就是接一个国外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哎，不好说不好说。有时候我现在都可以理解说为什么别人会觉得说啊，这个中国有一些很棒的东西啊，什么东西的。当然这跟国籍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想不想做而已，真的就想不想做一句话而已。啊，就确实有打开一些新的想法这样子。好，那反正这件事情就到这边，然后我的这个平安银行就成功的改完，然后1000包也成功可以兑换，就是照旧如常。那都在 submit， 然后他们把这些东西都 approve 完之后，那我也确实是可以去做正常的兑换，我的这个万里通的这个点数有到新的账号去，那当然就注销了，这个是一个很显然的事情这样子。那这个动作对平安应该说对1000包客服这个事情叫做解绑哦，就是概念是这样子说，你的门号本身会绑在一个万里通的账号上面哦，所以你解绑了之后，你的万里通就可以在粘在另外一个门号上面，那当然这个必须还是要你的门号哦，所以这个是它的这个概念，我就讲到这边。讲简单一点，就是你要改门号啊，基本上你去银行或者是去客服应该都可以。那如果你说啊，你没有在客服去先改过，你没有在银行里面先去改过这个口袋银行的这个实名制啊，那可不可以这样做？我不知道，反正你就是，我觉得你在 App 里面操作看看，其实就有机会哦，因为这个在不同的场合里面，我有听过朋友也是。原本要去飞一趟，结果最后是用客服这边的方式去处理掉。那所以我觉得，不妨试试看。坦白说，他们在这个方面真的太强了，而且他们回复超级快、超级完整，口气超级好，非常非常可怕。就是想说，这是不是 AI 啊？我自己比较靠近这个产业，我都想说，哇，这个真的很厉害，真的是很厉害。好，那反正后来我就再又回到这个虹桥，也是一样打车，好，就一样打车过去。我这样子打车加起来应该是，应该是20加30加什么10块吧，所以大概是60块左右。这样这个三角这三趟啊，就是机场、中国移动、平安银行，然后再到机场，这趟大概就是加起来就是台币可能不到300块。超级便宜，真超级便宜！我想说那个，这便宜到我想说哇，这个那这么便宜的话，那个车是玩具车吗？还是真司机是真人吗？大概是这种感觉，就是想说哇，这到底是什么状态？就是太便宜了，便宜到一个很夸张的境界，就是怎么会想要有人要坐这个地铁这样子？就不懂哈，真的是太便宜了。那最后回机场，我就回去拿行李之后，我就在这个他们的一间餐厅，然后这边用了一下电脑，其实我大概用了2小时吧，我就开始在剪 reels， 因为这个，然后最近开始在养成一个坏习惯，要逼自己去开始剪一些这种短影音，但是我短影音剪不好，都剪很长，觉得说啊这边很漂亮要留着，那边很好要留着，最后就变成一个飞行，可能就还是会到3到5分钟这样子。那大家可以去 IG 看一下，我觉得还。就如果你今天跟我是同号的话，你就会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剪，或者是知道为什么会留这么多这些东西，或者是为什么会在乎这个事情。这个就是一些浪漫，反正我还就是其实希望可以吸引到一些同号，或者是就对，如果我不想要去做那种说什么啊，今天花了多少钱，然后去搭了一个这个日航头等舱，就是国内线头等舱，就没什么好说的。那如果大家对于兑换的方式有兴趣的话，其实我那下面都会有写。我都会写我用哪一个里程计划去兑换，那税金是多少，我其实这个写真的很清楚。那如果大家有兴趣某一个部分的话，也可以再问我说可以分享这一段航段吗，或者是说可以想要听什么东西可以再跟我说。那最近有一个人问我说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我最近开的一些票，那我可能再找一集再来跟大家讲说我最近开的票是用什么里程，然后怎么开这样子。因为我大部分都是用 CP 值相当好的一个开法，那这个 觉得如果真的有点兴趣，这个分享一下，我觉得也不为过。但是我自己的看法，可能对很多人来讲是比较难的，因为我是 last minute 仔，我真的就是最后三天在开票的那种人。那这样子对于时间相对自由的人是很棒。如果对于不自由的人，你可能就只能听听看，然后变成一个哦，原来是可以这样子做的，这个当做一个经验谈，这样就好。好，那这一集这个上海之旅就上海之旅 Part 2嘛，不对，其实这个算是这个系列的，就是这一趟旅行的啦的一个第一集。但我不知道其他天我会不会录，大概就这样。那接下来我要准备去曼谷了，然后这一集我会录完马上剪完，马上修完，马上上，那就希望大家听得开心啊！这最近想要把频率再拉高一点，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再多支持，真的是希望大家多支持。好，那哦对，最后再讲一件事情好了。而且我最近开始有收到别人来询问植入的东西，但你知道这个东西就我还是头很痛，就是反而你知道以前在想这没有人植入，现在有人给我的时候，我想说。现在问题更多了，就是啊，报价啊，这种流程啊，还有说我会不会 miss 掉什么东西，我 contract 要怎么看，头好痛，所以如果这方面经验人可以来跟我聊聊天，就是来给我一点指引。好，那我是小杰，那我们就下期见了，拜拜。